好，那下面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，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一字诗，表演者正好。
我在马路边看见一分钱，低头刚要捡，原来是口痰。去他奶奶的，谁吐这么圆？没预备。说一个过去的故事，过去的故事就不是现在。那当啊，还有这个叫老员外。什么叫老员外呢？当过官儿，离休回家了，这种人叫员外。你想这得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过去，老员外吗？老员外跟前有四个儿子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。这个老大呢为人特别的憨厚，老二呢也很老实，老四不爱说话，最要命的老三，要多尖有多尖，要多滑有多滑，要多坏有多坏。大伙在一起交朋友都不交他，并且背地里给老三起外号，跟他叫磁公鸡、铁仙猴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，就是根毛不拔、一籽儿不花这么个人。小的时候大家在一个学房里念书，老三呢趁着老四不爱说话，没事老欺负老四，老四在那看书呢，偷偷的过去掐一下，都是孩子呀，老四就哭了，嘿嘿，哭了。先生过来了，先生一瞧，老三，你掐他了吧？嘿嘿，我没掐他，我拧了他一下。那不一样吗？就这么坏。后来长大了，也这样。老四呢，就不愿理老三，本来话就少，见着老三，基本还没话。老三也腻歪他。逢是一块出去的事儿，逢是吃饭喝酒，永远不带老四，老四也懒得去。可是渐渐的长大了，是吧？这年呢到了大比之年了。什么叫大比之年呢？就是现在话说就是高考。到了该考状元的这个月份了，员外一想，我的这个孩子们从小都念书，应该让他们去进京赶考。预备好了盘缠，预备好了马匹，都预备好了，第二天早起就要走了。这四个人都在屋里拾掇东西呢，老三没有，早早的拾掇完了，坐着琢磨，我们哥仨要去多好。老四别扭扭的，不爱说话，净惹我生气，我说上句他在那儿一句不哼，哼，这个人带着他出去，一路上能把我气死。怎么着？我去找大哥二哥商量，要是能不带老四最好。到老大老二这屋里来了，哼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大哥二哥，这个明天咱们就赶考就走了，我跟您二位商量一下，咱们能不能咱们哥仨去，咱不带老四行吗？老大这个人很耿直，老大一听怎么着，不带老四，哦，为什么呀？人家把兄弟还有官同坐，有马同乘呢，我们这亲弟兄啊，凭什么不带他呀？要去全去，要不去啊，谁也别去。老大是这个主意，老二也是这个主张，老三呢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那行。那就都去吧，都去吧，都去吧，二位别生气了，得了，那早点歇着吧。回屋里了， 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老员外牵出四匹马来交给孩子们，你看这个当爹妈的事儿啊我都做完了，剩下可就看你们四个人的了啊，走吧。四个人按说就得走啊，老大上了马了刚要走，老三鬼主意来了，把老大这马给拽住了。哎，大哥你看看这个咱们的爹爹给咱亲自备的马，并且把咱们送到大门外边，咱们就这个样走了吗？对他老人家太不尊敬了呀。依我说咱们能不能每人做他一句诗，让老人家高兴高兴呢？也不用很深奥、哦、就打油诗合辙押韵就行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当然了，如果说这个人啊连这么句诗都做不上来，那就说明他一定是没学问。既然是没学问，看了眼老四，那就多余带他去，就把他扔到家里就完了。老大一想，你说哎呀，你说这挺好的，挺高高兴兴出门的，你因为他说的也有道理啊。行，做事啊，那谁先来呀？老三说，你是大哥呀，当然你先来呀。我先来呀。说出门上雕鞍。老二你的。老二说上马守街边。老三你的。老三想了想，此去谁得中？老四在后头不爱说话吗？说呀，完了，大哥，你听了吗？不能带他去了。出门上雕鞍，咱们每人都说五个字，他说一个字，这个学问进北京能考中吗？这不能带他去呀。老大说，怎么不能带他去啊？咱们这里就他学问大呀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四言斩尾诗。你说的此去谁得中，他说的咱，他有那个把握，没那个把握他敢上北京去吗？走了。老大一催马走了，老二也跟着，老四他不傻呀，骑着马也跟着。老三一看你们都走了，把我扔下了，我也走吧。上着马跟着走了。走着走着碰上一家出殡的，很多人抬着棺材。那会儿的人呢想得多，叫什么呢？出门看见出殡的，看见这棺材了，叫出门遇财，好事儿。老三一看，呵，大哥咱们有运气，你看出门就能碰见财，怎么样，咱每人来一句诗怎么样？老大一想，这也作诗啊。行，谁先说呀？那当然您是大哥，您先说呀。我先说呀，我说远远看见一口财。老二你的。老二说许多人等讲他台。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。老四买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完了，大哥他说埋。老大说废话呀，你问的呀，当时抬到坟营地，那棺材到坟地不埋他还摆着，当然是埋呀，走吧。啊，又走了，往前走，没走多远看见一条小河，上面搭了一个独木桥。独木桥就是一根原木支在那儿，底下流水流的还挺急的。好看在什么地方呢？巧了， 有一个失目的先生，就是两个眼睛看不见，拿着马杆呢，想过这独木桥，想过可不敢过，拿马杆在这戳的。老三一看，嘿，大哥二哥，你看这个情景，这个画面多好啊！失目的先生想过独木桥，不敢过，怎么样？咱们以这个为题，每人来句诗，怎么样？老大说又作诗啊？又是我先来是吧？行。说，远远看见一座桥，老二你的，老二说，这边走来那边摇。老三说，失目先生不敢过。老四，
绕。
大哥他说绕，老大说对啊，师木先生不敢过，绕，你甭管他绕，我们也得绕，马过得去吗？绕吧，哎，绕，呵，绕过去了，过了河，老三心里这个堵得哼，太气人了，这刚出来一天就把我气成这样了啊！我说什么他都说一个字，大哥二哥还向着他说叫什么四言还斩尾诗。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住店吧，住店吧。晚上睡觉，那三个人都睡了，唯独这老三，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，在床上烙饼。干嘛？想坏主意。明天无论想什么办法，我也得把老四给扔下。这要走到北京，这一路上他能把我气死，我就不能带着他。哎呀，等着，天一亮好了，下雨。老三一看下雨也好，人不留人天留人，那三个都没起呢，老三先起了，穿上衣服下地，把伙计叫过来了，哎，伙计过来，我给你拿一吊钱，出去给我买葱买蒜买油买面买西葫芦买羊肉，我们今天吃包饺子去吧，剩下钱归你。伙计拿着一吊钱，这还能剩什么呀，出去买，一会儿买回来了。老三一看买回来了，自己弄吧，面也和好了，馅儿也和得了，两盆放了，哎，就这主意，走到床这儿叫大哥，大哥起起，天不早了，二哥二哥起床了起床了，哎，傻子起来，起起起起起，老大起来一揉眼睛啊，哎呀，嗯，天不早了是吧，那打行李走吧。老三说别走了，下雨。老大说你这什么人性啊，下雨多睡一会儿啊。你看大哥咱别多睡了，今天下雨咱过阴天吃包饺子。老大说那多麻烦呢，不麻烦，面跟馅儿我都弄好了，哎，您起来，您瞧一吊钱我花的，也不找你们要了。老大一想不对啊，老三这个人品，你指望他能花出去一吊钱，那得什么年月的事儿啊，你干嘛花钱呢？我乐意，我乐意，您起来，您看面馅儿我都弄好了啊，没什么事了，现在就剩下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了，咱们在家行啊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咱出门没人管了，咱这叫什么呀，下米的吃饭，添水的喝汤，咱每个人都得干点什么。我不说了吗？就剩下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了，咱分分看看谁干什么吧。老大说：“那还干什么呀？我揪劲儿，我擀皮儿。”老二说：“那我煮我包。”老三说：“那我捞我烧火。”老四，你呢？
是。
吃，吃你还说一个字呢，
嘿，
我今儿能让你吃上才怪呢。来吧，大伙儿都弄好了，大柴锅架着煮，煮出来捞了一盆，零三盘儿。八仙桌子往前挪呢，四面四个小吃碟儿，大盆饭当间，三盘儿，四个人往这一坐。哎呀，老三说你看。就是馅儿可是不错，老大说是， 我先尝一个，不是您等等。咱们这饺子就这么白吃吗？老二说：“怎么不白吃啊？得蘸醋啊。”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们就这么白吃吗？老大一听乐了：“是啊，指着你花一吊钱请我们，可能吗？行了，吃吧，吃完这一吊钱我出。”啊，不是大哥，我说的不是那意思。我不说了吗？打今儿起啊，我天天请大伙吃这个。天天吃饺子都是我拿钱，你们还就别争，都是我拿钱。不过呢，咱得把话说到前面，咱们四个人出来是干嘛来了？咱们是进京赶考。进京赶考比的是什么呢？比的是做文章啊。文章做得好，进去就能得中啊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打今儿起，咱们行动坐卧走，吃喝拉撒睡，无论什么都要作诗。比方说现在咱要吃饺子了，那就要作诗。作诗是作诗，话得说到前边，咱们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。哎，咱不限制啊，你说的多你吃的多，你说的少吃的少。大哥您说七个您来七个，二哥您说六个您吃六个，我说五个我吃五个，老四你说四个你就吃四个，这注意公平合理吧。老大一想，这明明是欺负老四啊，这一道上他净说一个字了，你琢磨琢磨，就他的饭量一个饺子他保得了吗？老大拿出这做哥哥派头来了，这是吃饭呢这是捣蛋呢啊，还做什么诗啊？我不做我就吃。老三也急了，好容易想出这主意来了啊！你吃，你吃我周桌。老二说：“大哥，你别着急呀。”老大说：“我怎么不着急啊？你没听出来吗？这不明明欺负老四吗？这一路上老四净说一个字了，就他那饭量一个饺子，他保得了吗？”看，大哥，您怎么了？四弟他没学问，说的少，不错呀。咱们俩还没学问吗？咱们俩不会多说吗？咱们说的多了，剩下咱们吃不了的不也够四弟吃了吗？您上这个火干嘛呀？那怎么办？那就这么办吧。那个，那谁先说呀？老三说，那当然您是大哥呀，那还得您先说呀。我先说呀。你说这屋里四白落地儿，连个话都没有，我说什么呀？接着窗户往外看，对面房檐底下有一个燕子窝。哎呀，得嘞，你看，就那个，那燕子窝啊，我以这个为题，我说，抬头看见一燕窝，抬头看见一燕窝，我可说七个啊，我来七个吃，公平合理吧？老三这坏，把这盘子颠起来了，是是是。这个我是监领官，我给您来，抬头看见一燕儿窝，这您再吃。老二一看按字儿抠啊，哎，我说了吧，我说小燕儿里边八九个，我可也说七个，我来七个吃行吧？七个饺子啊，得得嘞，二哥我给您来。小燕儿里边八九个，您吃。气的老二拿筷子端起碗来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把饺子都杵碎了，到锅那儿盛了一勺汤。老三一看，哎，二哥你这是怎么吃呢？废话，我乐意，我乐意，我这不是饺子，我这汆丸子带片汤，你管着吗？气的老二搁在一边上，干嘛？怕老四说不上来呀、啊。给老四吃。老三这心眼儿啊，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，二哥说的小燕里边八九个，大燕得出窝打食，小燕不会出窝打食。我说大燕出窝把食打，老四就得说打回食来喂小燕儿，那喂小燕就没辙了。
他只能说一个字儿喂。
对，就让他吃一个饺子。想好了，我说了，我说大雁出窝把石打，
老四。他算计好了，说完立刻指老四。
老四这胃都到嘴这儿了，刚要说，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上了。你要说胃呀？
啊，
你还啊呢？你自己琢磨琢磨，就你的分量，一个饺子你饱得了吗？
我饱不了啊，
饱不了，你说胃啊？
那大雁出窝把石打，净剩胃了。
怎么会净剩胃了？等会儿胃你不还吃仨呢吗？
哎呀，
先胃后胃还吃俩呢。老三说，大哥这教他可不算啊，我不是教他，我告诉他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那说多少吃的多呀？
他不限制数啊，说的越多吃的越多呀。
啊，那三哥他们都怎么说来着？
老三说，你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听着啊，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，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，我说的大雁出窝把石打，该你了。
我哎，我把大雁说一说。
老三鼻子差点没起歪喽，平常老说一个字儿，这要吃饺子了，你一个都不少说。行，也给你来七个。老四一翻白眼儿，
我凭什么吃七个呀？
你说七个字儿，你不吃七个呀？
我还没说完呢。
你还没说完呢？
后边多着呢呢。
后边还多着的呢。行了，你说吧。
三哥，你给我记个数啊。
他叫老三给记数，老先生，你还能说几个来吧。端着盘子拿着饺子等着。
我把大雁说一说。
拿着啊，等着你呢。
我把大雁说一说，清晨出窝把石打，展翅摇铃往前挪，飞过三里桃花店，越过五里杏花坡，桃花店前出美酒，杏花坡前美人多，好容易才把石打够，敏翅收铃回了窝，大雁刚把窝门进，小雁一见笑呵呵，清晨出窝把石打，溜溜饿了我一天多，大雁一见不怠慢，叼过石喂了个得，喂了这个喂那个，为了那个，为这个，为了这个，为那个。老三说，这都是你的了。